若瑟和玛利亚按照美色的法律，到了娶节的日期，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把他献给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上记载的，凡是头胎的男孩都应奉献给上主。他们也依照上主法律的规定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摩昂，这人是虔诚的义人，一向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他曾蒙圣神启示，知道自己在去世以前必将看见上主的受缚者基督。他在圣神的感动下进了圣殿。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正走进来，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西摩昂就双手接过他来赞美天主，说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，因为我已目睹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，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，以色列子民的光荣。孩子的父母听到所说关于耶稣的这些话非常惊异。西摩昂祝福了他们，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，听着，这孩子已经被选定，他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起，并将成为人反对的目标，你自己的心也将被利剑刺透，这样使许多人心中的思念被解露出来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刚才我们读的福音是献耶稣于圣殿。我要讲三点，帮着大家进入这一段福音。首先，第一点，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的法律，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把他献给上主。在一开始这几行，一连三次提到按照梅瑟的法律，就如上主法律上记载的，依照上主法律的规定献上祭物等等，就这几行提了三次按照上主的法律。圣母和若瑟是一对守法的人，用今天的话说，他们守规矩。虽然他们怀里抱着天主，可是当时犹太人守的规矩，无论是从天主来的，从他们这个民族传统来的，人定的，他们都守。怪不得有一天耶稣说，我来不是废除法律，而是成全。耶稣从小跟着这样的爸爸妈妈，你们说他守不守法？
守。
今天咱们守不守？守不守？小孩们说守，大人们都低着头不敢说。是的，今天的社会2000年的时差有一点变了，不像从前，别说2000年，50年以前，我们小的时候也是特别守规矩，大人说个什么，孩子就听。晚上不让出门就不出去，你出去看电影了，那时候电影还不在电影院，那时候在哪儿？在大街上挂一个屏幕，那人们冻着都在外边看电影。如果妈妈不让你去，你偷着跑出去了，回来怎么样？门就插上了，你连门都进不了，在外边冻着哭。然后可能父母都睡着了，然后半夜才起来给你开门，开门进来还先挨顿打，才让上床睡觉。今天还有这样的吗？没有。所以时代变了，人们都喜欢自由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谁能管着我？ 爸爸妈妈你给我钱行，你随着我行，你要管我我也不听，不然就吃不吃饭，再不然就把门子一甩，上屋里还算好的，出门走了，人都找不着，父母还得在后边到处打电话，在你家吗？在他家吗？哇，等孩子回来给孩子道歉，然后对不起，下回爸爸妈妈不说你了啊，别这样了，我们可难过了。今天是一个要自由的不守规矩的社会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中，我们拿着天主的诫命，教会的规矩也不当事儿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我要的是自由，我信天主，天主管着我，我不舒服，我求他，他帮助我，祝福我，我需要的时候要什么他给我什么，我要的是这样一个天主，我不想听他的话。其实你们知道吗？天主的话都是什么话？让我们幸福的话。上主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明灯，是我路途上的亮光。晚上我们在大街上，你们喜欢有路灯的街还是没有路灯的？有路灯的啊，我就放心的走，该聊天聊天，该散步散步，不用怕，因为有灯照着，我知道路在哪儿，哪儿是坑啊，哪儿是障碍物，我能躲开。要是一片漆黑，我们不敢走。天主说话是照亮我们人生路上的灯，这就是天主的话。他说话是为了带着我们往幸福那儿走，他的话就是通往幸福的路。你们说该不该听？他一定不是骗我们，他说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天主到世界上来，耶稣他就这样说，世界上谁敢，哪里有第二个人说我是道路，跟着我走保你幸福。他的话是真理，没有一句骗我们，他是生命。我们不都愿意活得好吗？找他。所以天主的话今天透过这几句，按照上主的话，按照上主的法律规定等等，我们一听这些就有点烦。无论是天主说的话，还是教会按照福音的精神给我们的规定，都是为我们好，我们要从内心愿意接受。人生都要有规则，我们开车有交通法规，你不遵守，你随意，不让你喝酒你就喝酒，结果车祸等着你，到最后后悔就来不及。你可以不守法则，你想怎么着怎么着，被警察关起来关几个月，下次就记住了，你还想怎么着怎么着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们人活着也不能想怎么着怎么着，那不是真正的自由。所以今天我想请大家求的，在祈祷中让我开始重视天主的每句话，让我重视教会的一些规定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了让我们幸福才这样的。天主说不能杀人，你非去杀，结果是什么？你自己也就把自己毁了。啊，我没杀过人，可是不要恨人，我就是恨他。啊，你不敢杀，杀了人你知道后果很严重，明天这时候你就不在这儿了。但是我给他吵架，我骂他没事吧，你以为没事儿，其实当你伤害别的人的时候，伤害的也是你自己。 我们犯了错，我们自己心里忐忑不安，特别害怕，有的时候自责后悔。所以要听天主的话。在这儿我还想补上一句，这一对父母抱着他们的孩子奉献给上主，亲爱的父母们，你们要记得，你们的孩子是天主赏的，不是你本事大生了这个孩子，生了几个孩子，是天主赏的礼物。有一天天主还要给你要，天主赏给你他不是你的，他是让你照顾，替天主代管，有一天要领到天主那儿去。所以父母的责任，现在常常把他们带到天主这儿来，自己听天主的话，让他们也听，走在正路上，走在幸福的路上，不要老是随着他们。孩子还小的时候要从小管，就像那个树开始一长的眼儿、长的刺儿太多了，手都能掰掉，长弯了用个绳把它一拉校正，等长得那么粗了你就没办法了，长大了就管不了了。有多少父母说，哎呀，现在说什么也不听，大了我也老了管不了了。你早些的时候干嘛了？将来天主给你要，你怎么说？你把它带成什么样了？有的时候我觉得给孩子，虽然今天不主张惩罚孩子，主张什么赏识教育，孩子怎么着也说啊，你好，你真棒啊，你是最厉害的。他错了就告诉他错了，这样不行。有的时候你说话不管用，要用实际行动教他知道啊，今天对不起，少吃点饭啊，不让吃菜了，你最喜欢的零食没了，因为你在哪一件事上没有做好。让他知道，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应该选择对，应该避免犯错，努力去避免犯错，要不然会有一些后果要承担。怎么着也对，怎么着也没事儿，骑在爸爸妈妈头上撒尿也没事儿，哇，孩子真乖，嗯。那怎么可以？有一些红线，从小就给孩子一些红线。你可以，我可以出去玩吗？出去的时候要让爸爸妈妈知道。我只是举例子，要不然他说走就走，你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一家人跟着找，何苦呢？告诉他出门要告诉我们几点回来，要让我们知道。比如说和朋友聚会，去吃饭。好，几点回来？第一次在外面没回来，回来爸爸妈妈就要他给个说法，你是怎么回事，交代清楚，还有没有下一次？这样子不可以，你这么小就在外边，谁也不告诉出去过夜，不可以。给他划定一些红线，要不然父母采取的措施，大点了可以不是罚不吃饭，可以断供。你不是上学吗？啊，现在零花钱不给了，这个月最起码的就一个伙食费，零花的没有，因为你犯了错。所以从小让孩子遵守规则，在我们的生活中。要不我很高兴你们能把孩子带到这儿来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从小听天主的话，他知道有一个天主，父母不跟着他去学校，他 他上班父母不跟着去，但是天主在看着他，天主在陪着他，他会有良心，有一个意识啊，我不能随意，天主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你们知道现在的大环境，像玛利亚若瑟带着耶稣到圣殿，在很多地方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每个家里你们要成为圣殿。什么意思？有一个桌子，点上蜡烛，每天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一会儿经，一起做一会儿祈祷，一起讲个故事，一起唱几首歌，赞美天主，你们家就是圣殿。要这样，每天把孩子带到圣殿，好不好？从小让他们听天主的话，以后孩子好管，好管的不行，我告诉你们。因为不只是你管教他，在他心里有更大的天主，他心怀敬畏，他不敢太随意了。如果你不从小把天主放在他心里，那他大了以后拿着你才不当事儿吧。本来我还想讲其他两点，我觉得讲的也不少了。西莫昂这位老人是我们的榜样，当圣母玛利亚若瑟抱着耶稣来到圣殿，来了这位老人，他看到这个孩子，感动的追过去把孩子抢过来要抱一抱，他双手接过他来，赞美天主说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，因为我亲眼目睹你是万民的救主，是万民的光明。这几句话在每天的夜祷我们都念，神父每天都念西莫昂的这几句话，夜祷在一天最后要睡觉的时候会用这句话说，主啊，现在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。西莫昂是位老人，我特别愿意对老人们最后说几句话。每一个老人，你们不要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紧活，我们北方话叫紧活啊，一点闲时间都没有，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啊，一直有活干，一直忙。尤其咱们老百姓们啊，特别中国人说勤劳是一个美德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把目光朝向天上，我快走了，我要准备我未来的生活。你们说俺们天天准备给孩子给孙子房子都买好了，那个钱下一代也花不完，不是准备这个未来，准备天上的生活。如果今天天主叫我走，今年天主叫我走，我现在应该干嘛？每个人要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叫我们生老病死？感谢天主。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在忙，哎，岁数大了也就没劲儿干活了，那时候不得不退休，干嘛呢？叫你放下工作，开始注意你的心灵，修心养性。有的人老了放下工作，注意健康，不错啊，将来你的身体好，不瘫在床上，不连累别人，这是一家人的幸福。但是更注意修你的心，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圣，越来越善，
越来越沉稳，不再那么贪。孩子们说自己好坏无所谓，孩子们抱怨你无所谓，给你多点少点，吃的好点赖点无所谓。我还能活几天，什么也带不走，我准备灵魂，不再给别人争，给谁也不争，给孩子不争，老两口也不争，看什么什么好，知足常乐。为什么？我的时候快到了，我要的不是这个世界，我要的是将来。主啊，向西蒙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，我盼着和你见面。西蒙盼着就见到了救主。咱们老人们每天盼着你一定像西蒙一样，一离开这个世界就和天主见面，不要先去炼狱里先炼几百年，太痛苦。所以天主就是这样造的，到了年轻的时候忙得不行，后来慢慢的工作越来越少，让我们准备开始病了是个好事儿，好好躺下来不忙了吧，快准备你的心去见天主。我给老人们讲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好好准备。再一个，老人是一宝，从基督徒的观点，从有信仰的角度，我这样说，为什么老人是一宝？你们活着不再像年轻的时候挣钱，相反可能住养老院，孩子们还得花钱，孩子们花再多他们也说不出来不拿，因为是父母把我们养大。有的时候真不明白为什么这老人还是一宝，哎呀真伺候着他们难得不行。老人要想真成为一宝，咱们有信仰的从这个角度看，每天用你们的念珠在为这个家庭求天主祝福，不要那么少到，不要那么事儿多，忍耐温和节制善良，你的榜样让孩子们谁看到，孙子孙女外甥都记得，哎呀我爷爷我奶奶真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不是宝贝是什么？不是你留银行卡给他几个房子给这些宝贝，你留的是一个美好的人生。孩子们什么时候你入土20年了30年了，孩子见过一面，跟你几年就一直讲起你的故事。所以这样的老人是一个宝贝，为整个家庭为子孙后代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要做这样的老人。所以老人是一宝，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生活传给这个家族，越老越懂事儿，不要越老越活得像小孩儿，叫人烦。好好接着你们的祈祷，不只是帮助家庭，也帮助教会，为神父祈祷。特别谢谢这些老人们，以后真的你们不只是家庭的宝贝，也是教会的宝贝，好，天主降福我们，阿门。